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位差遣的神。主耶稣基督，你被父神的差遣来到世上，来成就十字架的救恩，也差派你的仆人把福音来传给我们，以致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能够领受永生的福分。我们也谢谢主，你把这样子传福音的责任来交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仆人。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忠心的来去传讲。谢谢主，在过去的年日当中给予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差传的事工，以致我们不只在近处，我们可以参与在远处的福音的事工。我们差人，我们差钱，我们也在祷告当中来纪念这些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还有在不同地方为主你劳苦的这些仆人们，这些宣教的机构。求神来帮助我们，以致我们的眼目不只是在近处，我们也常常纪念这些被我们差派出去的这些的工人们，为到他们的需要，为到他们的劳苦，主一同来纪念。也谢谢主，让差传部的同工来统筹各样这些的侍奉，也开始了这样子每隔一个月有一次的祷告的聚会，都是特别的为到差传的需要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常常来纪念这些的需要，也为到同工们开始要筹备九月份的差传年会，求神你也与我们同在。为到我们的讲员，主求神你也向他来说话，让他所讲的信息是我们需要来领受的。因为到四月份我们要这样子一个差传主日，主你让我们在一些特别的信息当中，不管是小孩子不管是大人，我们都能够有更多的对于差传的施工能够有所了解，以致我们能够常常的关注这些远方的需要。为到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些的代祷的需要、感恩的事情，我们也放在神你的面前。为到一些长辈们、姐妹们，他们身体的软弱，求神你来医治。为到李伯母、施伯母今天没有办法在我们中间，恳求神你来扶持他们。为到范伯母嘴巴这样子的疼痛，恳求神你也亲自来医治。为到陈玉清伯母提到他的先生张弟兄，一年以来心脏手术往后的身体的恢复，神你与他同在，献上我们的感恩，求神你继续的来扶持保守他每天的生活。为到汤老师提到他牙疼的问题，恳求神你透过医生的手来医治他，让他能够早日的能够完完全全的康复。为到谢瑶眼睛这样子的感染，求神你也来看顾来医治。为到在五月份有一些学生们，他们从学校毕业，不管是高中本科的研究所，主我们都献上我们的感恩，恳求神你继续来带领这些弟兄姐妹前面的道路，不管是继续的来求学要出来工作，恳求神你都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在每一天当中能够常常想到神你的恩典。以为到在过去一季甚至一整个学年以来，在教育施工服事的一些弟兄姐妹衷心的准备、衷心的教导，献上我们的感恩。今天是大人小孩主日学儿童崇拜最后一周，主在这个季度，主你透过他们的教导，给予我们每一个学习神你话语的人，从神你的话能够领受神你的恩典。也为到周五湾乃儿童施工同工们，他们一整个学年九个月以来衷心的摆上，献上我们的感恩。还有儿童诗班，同样的过去大半年一样的在主你的里面有所摆上劳苦，求神你来纪念。愿意我们不管在任何的岗位角色上面来侍奉，我们都是忠心的靠着神你给予我们的恩典、聪明才智来服侍神，透过我们的手，透过我们所准备的，透过我们的嘴巴来服侍人。求神继续来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当我们要打开神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神你给予我们一颗受教的心，愿意我们顺服在神你话语的权柄底下，领受神你要从你话语里面给予我们的帮助，给予我们的鼓励， 甚至给予我们的挑战，愿意我们更懂得珍惜与神你之间的关系。谢谢恩主，聆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谢、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我们刚才所读过的这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一个谦卑顺服的性质。我们都知道谦卑是一种的美德，但是谦卑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最有效表达谦卑的方式就是你不把它提出来。当你自己觉得自己很谦卑，或者别人说你很谦卑的时候，往往这个谦卑就变成一种的骄傲，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说人真的是很麻烦，是的，人是很麻烦。有一次我在收音机上面听到广播，一位牧师他的讲道里面提到有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所教会，他们要来提名，要来选举在他们教会里面一个最谦卑的一个人。结果这个评审委员会他们调查结果选出来，他们教会里面最谦卑的就是他们的主任牧师。因此这个评审委员会就发给这个牧师一个小小的彩带，好像这样子的一个彩带。但是一周之后，这个评审委员会要把这个彩带从牧师的身上拿回来。你说为什么？因为这个牧师他把这个彩带挂在他胸前，他的谦卑变成他一点点的骄傲。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透过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来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样来谦卑他。哥林多教会是神透过保罗所建立的一所教会，保罗非常爱那边的信徒们，但是信徒当中有一些人跟他有反对，来质疑保罗作为使徒的这样子的权柄。这些跟他闹反对的人当中有一些是非常有恩赐才干的人，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这些人是一些愚妄的人，因为他们被他们的骄傲所胜。神不要我们骄傲，骄傲常常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的杀手。骄傲常常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影响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神不要我们夸耀我们自己，神他希望从我们的身上，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能够看到神在我们身上。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胜过我们的自夸。首先第一方面很简单的，保罗跟我们说，那我们就不要去夸我们所夸的地方，那么就行了。他在经文的第一节他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刚才我们念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内容里面提到保罗一个很超自然的一个的经历。保罗说，如果我要夸的话，我可以夸我这个的经历，但我这样子的夸口本身也带来没有什么的益处。保罗他是非常谦卑的人，因此他用第三人称来描述这样子一个的经历。我们继续来看第二节，他说，我认得一个人，在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然后我们跳到第四节，他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从这个上下文看起来， 很明显的，保罗是提到他自己个人的经历，但是保罗他宁可放下这个他可以夸口的地方，当他在描述的时候，仿佛他在讲别人的经历，不是在讲他自己的情形。从保罗的描述，他被提到天堂里面，的确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的经历。保罗说，他用第三层天来描述这样子的一个的情形。这个第三层天是犹太人他们对于天堂的一个的了解。天分成三层，第一层天就是小鸟飞翔的那个的那个天空，然后再上去这个星星月亮太阳这个宇宙，他们就叫第二层天，然后在这个再上去就是上帝所居住的地方，所谓第三层天。那你说当然用我们现在21世纪我们对于天文学的这个了解，觉得他们这样子的描述好像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第一世纪他们对于天文学对于神的认识没有我们来的那么的丰富。保罗说他可以来夸他这样子的一种的经历，但是他特别注明说上帝不允许他来讲到底具体的情形是怎么样。那你说那得随他讲啊，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他大可以随便乱扯，他说可以在异象当中去，上帝要他跟摩西来下棋，跟大卫来吃饭，随便，你明白我意思吧？随便说什么都可以了。但是不要忘记，在第一世纪，特别以一个犹太人来说，他所讲的话是他代表他的人格，更不用说保罗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会随便的来撒谎。保罗他可以用这个经验来夸口，但是他选择把这个自夸的地方能够放下来。继续在第六节，他这样子说，他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保罗他不希望别人根据他这个很独特的经验来评价他的个人。在这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一个字，就是这个狂，就是我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常常出现的一个字，或者翻译成为愚昧。因此我们中文这个狂，不是说一个人他就是或者这个愚昧，不是说他的智商很低，乃是说他是一个狂傲的人，他被他的自己的自夸所胜。因此我们中文的圣经把这个英文的 fool 这个愚昧翻译在这边翻译成为狂，就是狂傲狂妄的一个人。也许我们也曾经接触过一些人，他很有学问，他很有才干，但是他是一个很自夸的人，是个很狂傲的一个人。他之所以狂傲，之所以自夸，就是不愿意服在全能的神之下。保罗大有理由，他可以根据他这个的特殊的经历来夸口。他说别人也不会说他狂傲，因为他是在说他真实的情形，真实的经验。但是他不希望别人把注意力放在他这个的经历的当中，不希望只看到保罗的外在，他希望别人看到他是他里面的情形。因此在同一本书哥林多后书的5章12节，保罗也说了这样子一段话，他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不希望人家只是看到他的外表。其实如果保罗要以他外在的条件来夸口的话，保罗大有他夸口的理由。保罗他绝对不是一个平民百姓没有学问的一个人，保罗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的才子， 我们来看，我们来听他在腓立比书三章五到七节，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履历表，他自己所说的话，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的经文，请。我第八天收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意义说我是无可指摘，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保罗他可以夸他的背景，可以夸他这个神秘的一个的经历，但是保罗他愿意把这些自夸的地方放下来，他愿意别人所看到他的使他有神在他心中，他所夸的就是主他自己。保罗他愿意放下他可以自夸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为到什么事情来自夸呢？我就曾经认识有这样的一位的牧师，他过去是一个科学家，我不只在讲这牧师哈，所以不要想太多。他是在别的教会来服侍，有一次他的写个电邮给我，就说：“哎，小蔡，我把我的背景履历放在网上面，他写了一个网页网站，然后说：哎，你可以去参考来看看。那我就好奇来看看。当然他。”里面有提到他的这个得救的见证，他怎么样来信耶稣的。但另外他放了他 一大堆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他做了什么的行业，在什么样的机构，有什么样的职位，然后他一连串的他所发表过的文章，还有他所得的一些奖，在世上的一些的荣誉。我看完了之后，我没有很详细看，我只是稍微瞄了一下，但是我看完之后，我真的抓头，我真的心里面有一个疑问，这些东西还重要吗？到底你希望你在别人的心中，你曾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的科学家，还是你希望别人对你的评价，你是个忠心服侍主，一个谦卑的一个的仆人？不明白。过去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常常跟同学们闲聊的时候，我们都会开玩笑说我们说我的前世是做什么的。有些人以前他可能是老师，可能是经理，可能是工程师，但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过去。现在他们要来服侍神了，因此愿意我们不要把我们可夸的东西通通都抖出来，觉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我们有什么样的学问，从什么样的学校毕业，现在做什么样的行业，在世上有什么样的头衔，银行有多少的存库，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弟兄姐妹，我们称呼对方为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头衔，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类的人，不是罪人就是义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因此我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当你进到这个门之前，记得要把你那个帽子就留在外面就好了。我们进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是弟兄姐妹，不会因为你在世上有多么伟大的成就，人要特别的给你面子，也不是因为你没有什么样的成就，别人会看不起你。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愿意我们所夸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蒙受神的恩典，能够成为一个被神所救赎的人。神他不要我们来夸耀我们自己，因为他希望别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见神。保罗他放下他可以夸口的地方，他不要去夸那些的东西，他的一些的经验，反而他愿意的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来为神，为着神来夸口，来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他在经文的第五节，他说：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保罗他不再去夸他这个很特殊的一个的经历，反而他说他要夸他自己的软弱。要做到这一点，神要先来谦卑保罗，神用个很特殊的方法来谦卑保罗。在第七节，保罗他说：又恐怕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保罗说，神为了免得保罗他自己夸口的时候把一根刺放在他的身上，但是在经文的里面，保罗没有进一步的来描述来解释到底这个刺是什么样的东西。因此这制造了一些机会让一些神学家他们来做研究咯。那有些人就说这个刺可能是保罗的身体上面的疾病，又有人说不，就是可能是他心里面一些的状态，又有另外一个说法说可能是因为有人来跟保罗闹反对，是那反对的人给他的压力。但不管怎么样，保罗他没有进一步来解释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刺。这边的形容，保罗说是神透过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他的一根刺。这个攻击这个用词，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用拳头打过去，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看这个拳击的运动这样子 boxing。 但重点就是说保罗他没有还手的机会。然后这个攻击这个用词是现代的时态，意思就是说保罗他不断的挨打，神透过这根刺来加在保罗的身上。那当我们看这边的形容说是神透过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保罗的时候，我不想你心中会不会有疑问，诶，撒旦他不是神的对头吗？怎么这边好像说撒旦跟上帝好像一伙那样子一起来攻击保罗呢？其实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旧约的人物，他受的苦也是因为神允许魔鬼撒旦来攻击他。请问是哪一位？是约伯，是旧约的约伯。在约伯记里面，在一开始的地方提到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的对话，是神跟魔鬼撒旦的对话。魔鬼撒旦来到神的面前来告状，然后上帝就说：哎，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这个仆人约伯，他多么的良善，多么的正直，多么的敬畏神。撒旦好像就觉得很不屑的样子，哎呀，当然啦，你给他什么都是最好的，然后你好像用一个篱笆把约伯把他围起来来保护他，他当然喜欢你啊。你试试看，如果把他所有的东西通通的拿走的时候，他肯定马上的掉头不认你了。因此在约伯记一章十二节，上帝就说没问题，他怎么说？凡他就是凡约伯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熟悉这个故事的情节。接下来在一夜之间，约伯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他的家产，他的儿女通通都没有了。但是约伯他还是维持在神面前的正直，还是仍然的对神忠诚。他没有因为他所受的苦他不知道他去埋怨神，反而他继续的来信靠神。那因此这个撒旦他又不服气了，第二次又来到神的面前又来告状。他说：哎呀，当然啦，你把他这些东西都拿走，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如果你亲手来攻击他的时候，约伯可能就受不了了。因此经文记载说， 从头顶到脚掌，约伯全身都长了毒疮，非常的难受。但是就是在这样子的境况当中，约伯他还是对神有信心，他不埋怨神，他不会背弃神。那么如果我们用约伯这个的经历作为一个的解说，我们放在保罗的遭遇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理解就是神暂时的把对于保罗的这个保护暂时的松开，让撒旦的差役可以来攻击保罗。其实发生在约伯的身上的经历，在保罗身上的经历，同样有时候也会在我们身上的经历。有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会无缘无故我们会受到一些的苦难，但是约伯的经历，保罗的经历，希望成为我们的安慰。没有神的允许，撒旦不可能来攻击我们。我们可能不明白，但是神有他的心意当中，如果不是神暂时把保护我们的手松开的时候，撒旦不可能来攻击我们。保罗在这样子一根刺不但在扎他受苦的境况当中的时候，当然他很自然的向神来求告，求神把这根刺拿走。经文说他求了上帝三次，但是神仿佛没有听他这样子的祷告。但是神说，我不把这个刺拿走，但是我给你更好的东西。第九节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的经文，请我们一同来念。请，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当这根刺在保罗的身上不断地扎他的时候，保罗自然觉得很难受。但是在这个时候，保罗的学会他谦卑他自己，因为他知道靠他自己的能力，他绝对不可能忍受这样子的痛楚。因此保罗他学习更多的来倚靠神。在第十节，当保罗做一个结论的时候，他继续的分享，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爱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作为人，我们不会说希望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保罗在这边说，他以这次的困难为可喜乐的。你说保罗他脑子有问题了？保罗他知道他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来胜过这次的苦难，因此当他觉得自己最难受最软弱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时候感觉到神的能力与他同在，神加添给他恩典，让他能够胜过这根刺所带来的苦难。不管我们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会碰到困难，但问题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依靠什么样的东西或依靠什么样的人来解决我们的困难呢？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像保罗这样子有一根刺，不管是短期的问题或是连续的问题，我们都可能有一些刺在我们的身上。你的刺可能是一个身体上面的病患，让你浑身乏力；你的刺可能是心里面的难过难受，可能你觉得自卑，觉得你自己比不上其他人，又或者是你对前途有一点的迷惘，不晓得前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觉得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忧郁症，每天起床的时候总是觉得好像没劲来处理你每天所要做的事情。你的刺可能不是身体上面的病患，可能不是心里面的难处，可能是人际关系的一些的障碍， 可能你的配偶、你家里面的人还没有信主，常常就在这些事情上面有一些的争执。也许你家里面你的小孩从小在教会成长，但是他长大之后，他的离开神，他不再走在真理的当中。又或者是在你工作的场所，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天天都要面对他们，只是他们老是找你的麻烦。不管你身上的刺是什么样的问题，也许你曾经也跟神祷告说，求神把这个刺拿走，但仿佛你这个祷告好像到了天花板，反弹回来，神有听没见？其实神听见了，但是他选择不把这个刺拿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好像保罗这样子，不只是求神把这个问题拿走，我们也可以向神来求更多的恩典，更多的能力，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学习来信靠神。也许神他不选择把这个刺拿走，可能这个刺一辈子都要留在你身上的时候，上帝要问你说，你是否愿意来顺服在他的带领当中。我们学习可以来更多的来倚靠神，更多的来求神的能力跟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求神给我们有耐心，给我们有坚忍的心，我们可以靠着主能够胜过我们身上的这根的刺，让我们身边的人所看到的你，不是因为困难患难让你整天的愁眉苦脸，反而看到你不晓得从哪里冒出来的喜乐。这种的喜乐只有一种的解释，一定就是从神而来的真正的喜乐。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神不要我们来夸耀我们自己，反而神希望就算我们在困难的当中，让我们身边的人能够看到神就在我们生命的里头。保罗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夸他自己可以夸口的地方，反而他把这些夸口的因素放下来，他来支取从神而来的恩典，从神而来的能力。保罗有这样子一根刺的这样子的经历，在我的身上，在我的生命当中也同样有一根别的刺。有些弟兄姐妹，有少数的弟兄姐妹知道我大概8年前开始我的右眼有这个青光眼的毛病。如果你知道这个青光眼这个问题的话，你会知道这个青光眼只会越来变严重，一般来说不会变好。这样的一个疾病不单只影响我的身体，也影响我的心灵。我有时候当我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眼睛会痛会红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跟神来求问说，神啊，到底你的心意是如何。在这8年当中，也谢谢一些知道我情形的弟兄姐妹不断地来为我祷告，感谢神在过去1年多以来这个情形比较稳定，甚至我根本现在不需要用眼药水来控制这个眼球的这个压力。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可能你也不知道我右眼有这个那么严重的病患。在想可能散会之后有些人可能跑到我面前来，蔡牧师，你的眼睛怎么了？看起来没事。是看起来没事，但是因为这个疾病我的这个视力也受损害。所以因此如果你从我的右边经过，我不小心碰到你的手，请你要饶恕我。但是在这样子一根刺的情形底下，神让我学习更多的来谦卑我自己，不再把健康看为理所当然。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来服侍神，的确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感谢神，我的右眼不太好，但是我的左眼还是蛮健康的，除了有点老花跟老化之外，还算不错。感谢主，要不然的话，今天我就不站在这边，我可能就改行要去做盲人的事工。 你的刺跟我的刺可能不一样，我们都面对不同的困难，但是我们都有同样一位的上帝，我们可以来全心全意的来依靠他。保罗说，神的恩典够你够我来用，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刚强。这是经文第九节第十节给我们的信息，盼望神的话语成为你的鼓励，成为你的帮助。就有一个人叫做黄国伦，是个台湾人，他用了这两节的歌词写了一首歌。那听说这个人他婚姻上面有一些不好的见证，那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事情，他写了这首歌，我们就来听听看部分的内容，请楼上的同工来帮我们来放。如果你熟悉这首歌的话，你可以跟着一同来唱。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信实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知道我们都是软弱无助的人，但是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无助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主你愿意以你的恩典能力来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领受从神你而来的恩典，让我们更懂得珍惜与你之间的关系。求神来帮助我们挪去我们心中的骄傲，我们在神你的面前真的是一无是处，如果不是神你来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今天还在罪的沉沦的当中。但因为主你来到世上，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以致我们因信可以称义，我们可以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跟神你有建立永恒的关系。谢谢主，你愿意常常成为我们的帮助。 求神你来纪念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他们所遭遇的难处，他们身上的那根的刺，也许没有人其他人知道，但是神你知道。求神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恩典，你的美意，把你的能力来加添给他们身上，让他们在神你的里面能够有真正的喜乐，知道这一切既然是从神你而来的时候，一定有你神你的心意在其中。虽然我们人不知道，也许我们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但是神你清楚，你也知道我们所能够忍受的。神你愿意把你的恩典加添在我们的身上。谢谢恩主，聆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就来到圣。